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王信义医师 Dr. Amy Kwok。 那么在空中我们聊一个好温馨的话题啊，就是说虽然有些孩子呢是有一些特殊的需要，可是这并不应该阻碍一个家庭成为一个就是继续一个非常幸福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好温馨哦。王医师，我们继续聊。
我有一个我有一个想到一个家长，他是那个就是孩子是其实出生的时候就因为是缺氧，然后导致很多的这个发育落后的问题，所以孩子出生之后，他们一天到晚就是在求医啊，然后做治疗，做各种的训练，然后到处去奔波去找一些不管是针灸啊或者什么之类，让小希望孩子可以更好。然后呢，我们在遇到他们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已经就说他们已经试过很多方法呀，想让孩子开口啊，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家长真的是精疲力竭。然后我们通过线上的方式开始跟他做一些语言的训练啊，做一些沟通的一些训练之后呢，有一次我记得印象深刻，那时候我们在跟他视讯的时候说，那个西西妈咪，这今天讯号好像不太好哎。他说哦，对，不好意思，我现在在酒店。说哈哪里？哦，我现在在海边，那个这边酒店的讯号不太好。说啊，你在海边？怎么回事？他说哦，对，我们全家到三亚去度假，我们现在在三亚度假。然后那个爸爸刚刚带着弟弟在海边，然后我在这个走廊这边讯号不是很好，不好意思。然后我就听了很高兴，我说您度假哦，你们是很长就是暑假的时候度假？他说没有。这是我们有小孩来4年多第一次全家度假。然后我说啊，第一全家度假，他说因为以前呢，我们以前只要有精力都是带着孩子出游的话，都是为了就医，求诊，到各个地方去找名医，各个地方去找专家，然后呢，但是都没有什么机会给自己空间。然后那因为现在反正现在我们就想反正现在语聊是线上嘛，那我们就找个时间大家一起出去玩，所以我们第一次坐飞机是为了度假坐飞机，那孩子第一次到海边，所以他们现在在海边玩得很开心。对，然后我就很感动，我就请他那把他的在海边的照片发给我们看了，他那应该是是风和日丽的一个场景，然后他发了一张就是他在海边坐在沙滩上，这个弟弟身体还是软软的，但是坐在沙滩上然后趴在妈妈身上很享受那个海风的样子，然后觉得啊，好吧，虽然信号不好我听不清楚你在讲什么，但是呢为了你能够见证你这么幸福这一刻，我原谅你今天上课品质不好。
好可爱。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就是一个家庭他们在他们的孩子的情况作为一个常态之后，可以经历他们自己的幸福生活，可以经历他们自己的放松，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对，然后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其实也是要回到说，他们是不是愿意接受这样的眼光，因为是不是能够接受在海边别人看到他儿子软趴趴在他身上，那这个还是回到说一个家长的一个他对于旁人的眼光的一个的敏感度。那不知道这个丁山自己有没有看到其他家庭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可能旁人的眼光对他们造成很大，对大人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然后导致孩子也会就是可能就是有没有态度跟其他人互动这样子一个状态。
有啊，我曾经在一个大会堂里面，大家在做一个毕业典礼，那整个那个大厅挤就是坐满了人，大概应该有上千人的感觉哦。然后有一对母女，他们漂漂亮亮的，好好美的一对母女。可是在典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呢，那个女儿呢大概5岁左右吧，忽然尖声的大叫。我就看到那个妈妈的那个压力跟那个痛苦，以及大家在她女儿尖叫之前对待他们，跟她女儿尖叫之后 大家看待他们的眼光，以及他们面对这个妈妈面对大众的心情，都起了巨大的变化。我当时心里好感慨哦，就是这样的家长，他需要帮助，他需要支持，可能不亚于他的女儿。
是，
他本身一个二三十岁、三十岁左右的一个年轻貌美的一个妈妈，她要面对这么不容易的状态。那如果她把它当作问题，那就是问题；她如果不把它当作问题，那就不是问题。可是怎么说不是问题，好像有点唱高调。可是如果她身边有像你们这样子的专业人士，充满爱心的人士，对他们这个妈妈的心情会有莫大的好处。
是，
然后他的压力也就不会那么大，然后当他有管道可以抒发，当他有管道可以学习我怎么样来因应，我怎么样来面对我家里的这个情形，我的这个心肝宝贝他有不一样的需求，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满足他的需求，然后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生活品质也维持在一个很美好的状态，而不要被不了解的社会大众的这种其实有点暴力对待，不是说打骂才是暴力对待，其实有的时候一个眼神可能就是一种暴力，一种心态，当他自己感觉到他的孩子不正常的时候，他自己给自己的那个压力使得他对所有的人其实都怀抱着一种可能是戴着有色的眼镜的这样的一个心情，那其实对大家都不好。而他如果能够像庄子里面说的那个腿被砍掉了 一条腿，但是可以当作泰然处之，然后觉得为什么不应该是我呢，这根本就不是事，生活里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还多的是。如果能够用这样的心情来享受生活，来面对生活的种种，其实是可以做得到，而生活品质也会大大的提高的事情。
是，对，我觉得一方面是大人本身，就是家长自己本身的心态的强大，这心态强大来自于说他是不是已经 burn out， 如果他已经长期承受很大的压力 burn out， 觉得很孤立的话，任何一个 trigger 都任何一个点都可能刺激他觉得我就是被孤立的，我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一个状态。所以大人有机会放松，有机会充电，有机会被陪伴，有机会抒发之后呢，他就在面对这事情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是不是大众社会大众对这样子的群体的家庭是不是能够更理解。那所以我们一方面只是希望说，既然是在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哈，就是儿童发育的问题啊其实不少见，就是综合各种疾病下来，儿童发育发展出现任何障碍或者是迟缓或这样的比例呢，现在全世界啊那个 WHO 数据是1/6的孩子会有这个问题，六个孩子里面就有一个他可能有社交有语言有智力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跟障碍是不符合这个发育发展阶段的，这是1/6。那刚说自闭症，就是其实自闭症它其实是一个光谱，所以是一个 spectrum， 有就比较偏执的，有高功能的偏执，有更低功能的一些自闭症的状态，这个叫做一个光谱，就是 ASD。这个谱系的孩子呢，就是包含 Asperger 也是属于谱系上面的其中一个。这个谱系孩子现在美国的数据是原本是现在是50个孩子里面有一个，还是50还是52个孩子中间有一个，就是说其实真的不少见。就我们要知道说现在身边的孩子就是有这样子一个特殊的性的，有这个情绪上面管控的这个困难的，或者社交沟通困难的孩子真的不少见，50个里面就有一个。其实我们在一个大会堂里面，你说大会堂里面可能就200多人，只有他一个特殊儿童吗？不是，根据数据至少有5个，至少有5个孩子是有特殊儿童的，是特殊性的。所以呢，只是有这一个，这5个里面刚好那一个在那一刻发作被看到，那可能才在座有其他4位家长 他们孩子也是有特殊性，只能说啊，还好，大家反应怎么那么激烈？还好我孩子没有在这个时候发作，我们赶快走，对吗？但是如果说从一个大众角度，就是我们可能以前不知道没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其实这个比例很高。那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怎么看待？是要就很关心啊，要去什么的？其实不是，就我自己的小孩现在是2岁，一个5岁，一个2岁。正是 tantrum 的时期啊，正是会这个在公开场合、工作场合发脾气、大闹这难控制的年龄。然后呢，我也很理解说，说我孩子现在2岁，在地上打滚，在路边打滚、大叫、丢鞋子、丢东西，然后呢，坚持要抱着一个很脏的东西在啃，然后我没有办法控制他。这种一个是觉得焦虑、很生气、很无奈，但是呢，路人经过就说：“哎呀，地板很脏哎。”这个其实就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那个孩子在地上大哭丢鞋子，然后呢，那我都想说各种办法，想要就是很丢脸，然后是很焦虑，但其实丢脸是应该是我不应该 care 的事情，在当下孩子正在发作、正在 tantrum 的当下，丢脸应该是我最不需要关注的。路人的眼光这个时候跟孩子的安全相比，哪一个更重要？但是如果大路人开始有各种维持，说你怎么这样带小孩什么，他把这些事情变成一个我必须关注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反而让一个家长分心了，反而过度的关注、过度的指责，或者是一些眼神啊、冷暴力，像你刚刚说的，反而会让这个家长没有办法真正的专心的把这个孩子安抚，没有办法真正的专心的把孩子去处理他的情绪，或是安安静静的跟他轻声细语的用一些符合孩子的特性的一些策略去能够 calm down 这个孩子的情况，这样他只能够把孩子脱离这个环境之后再想办法。但是脱离这个很局促这样的动作，对于很多孩子反而是更加额外的 trigger。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为了要避免大家的这些眼光，他必须把孩子再经历一次更激烈的一个改变，更激烈的一个刺激，然后 expecting 他说就知道说他带出去之后可能会更爆哭、更生气、更难控制、更失控。但是呢，为了能够让别人理解他们，妈妈只能够选择这样子一个方法。那所以这对一个社会大众的这样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当然希望可以继续安安静静的做一些事情，安安静静的把这个进程啊、活动啊办完。但是如果真的发生这些情况下呢，是不是从身边开始，从这个活动的一些人开始，大家一旦有意识说哦，就这么一个孩子的发生 ，OK，it's okay，take your time， 然后先暂停一下，或者是什么？这个其实就是要大家自发的给予这样子的空间。那我之前有幸去在北加州跟一群一个这个自闭症互助的一个会跟他们去做跟他们的老师跟他们的创办的家庭跟他做访谈，跟他们聊天的时候问说，如果您有一个机会跟大众说一句话，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是什么，然后有一句话如果跟可以对新手家长说一件事情会是什么，就给他们让他们去总结。他说对新手家长第一句话是对新手家长，你不要觉得孩子没有优点，你要孩子的优点是你还没发现，他的好你还不知道，他的好跟你想的好不一样，他的好不是你想的好，他还没发现，对，
是。
然后呢，他的能力，他可以带给你的喜悦，不是传统的方式给你喜悦，但是他会给你喜悦。
而且是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喜，它是一个特别的礼物。那给大众呢？他们说了一句话，给大众呢最好的支持呢，就是最好的支持呢就是同理的眼神，安静的嘴。最好的支持就是同理的眼神，安静的嘴。然后呢，还甚至不用过去，需不需要帮忙？其实呢，可以就是不用很过去说要不要帮你解决或什么，对，其实不太需要。如果说你知道同理的眼神，他觉得你是可以成为一个帮助，他就会询问可以帮我拿这个东西，或是可以帮我这个，就是就像昨天我的例子啊，如果说我当孩子一个孩子还在推车里面，一个孩子在地上滚，那个我把推车推到一边，想要推到旁边去，然后再要顾这个在地上滚这个孩子，我不需要一个路人过来对这个地上滚的孩子说给你东西吃你不要哭，应该是过去陪那个在旁边推车的说啊，你很棒你在等妈咪，过去陪另外一个 帮我陪另外一个在他旁边，让他觉得不要被孤单，这样就够了，不需要直接针对这个事件去做任何的介入跟处理，这个是妈妈需要做的事情，这个是父母亲需要自己需要处理的事情。但是如果能够帮助他能够缓解他其他的顾虑，比如说东西被拿或什么的，或是担心那个推车没有锁好，你帮他扶一下推车，这样子的话，这个这样子的帮助就够，那帮助就够了。
是，是，
嗯，对。那我觉得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这种情况的之下，而且大家会越来越理解说，哦，一方面是理解当父母亲的不容易，一方面说，如果真的是需要紧急处理一些事情的话，那我们能够成为支援，支援就是一个 resource 啊，我是一个用同理的眼神，我告诉你，我是一个 resource， 你需要我可以帮你，你不需要我在旁边就好了。安静的嘴就可以了，这样
是，
对。
所以即使是想要助别人一臂之力也是需要学习的，嗯，就是很多人没有体会到这样的方法才是当时那个所谓的需要被帮助的人最受用的方式。是，你继续说，你听不到吗？网络有问题吗？王医师，
是刚刚信号稍微断了一下，我们现在回来了。OK，
是，
对。然后那个我想到还想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不确定，如果不确定这个孩子他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觉得好像就是不太确定他这孩子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正常的时候呢？我觉得 default 应该就是假设他是有需求的，假设他有需求可以加上空间。而不是假设很正常然后家长没管好。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啊，我以前小朋友才没有那么麻烦，怎么现在的家长这么麻烦，就是这么不会带小孩。那或者是说啊，他是不是很放纵啊，就是啊，怎么现在家长就这么放纵什么的，他也不管好自己小孩，很容易进到这样子一个心情啊，就是身边就是走移过来的身边就很容易。这样的心情说、啊、他是不是没管好小孩，他什么就是不是一个太年轻啊管小孩，或者说啊这生么多小孩不会管，就这样子的心情会很自然流露到眼神。所以呢，我觉得当真的有些事情发生后，我们应该先假设他可能是有特需儿童，可能是特需，可能是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以这个作为前提。如果不是的话，那就 OK good for you， 还好不是。那如果是的话呢，那他就可以足够的空间。对，然后那如果说是真的家长很焦虑，或是家长做孩子已经失控，但是家长很不焦虑很放松，说啊我们家就是这样啊，孩子就是自然天性，说那 maybe they're going through something， 他可能是他们自己当下的状态，所以也不用就是一定说要就是要说这个一定要有什么方式去育儿啊什么才是正确的。我觉得确实是我们以一个社会就是一个有一句话叫做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就是一个村庄才能够养大一个孩子。
是啊。
那现在这个生活，现在这个社会呢，就大家的村庄感不强。村庄感可能是线上的村庄啊，这个你自己在线上找的一个群体，或者是一些环境找的群体。但是如果说是在既有的一些社交的一个群体里面，大家可能就成为这个大人的支持，成为大人支持就很好。然后那若是在像比如一般就陌生的环境之下，我们就先假设他是有特需，看家长什么需求，那我们就是以一个旁观这样就可以。但是如果真的有机会就是真的是协助的话呢，那一定是要问说到底该怎么帮忙，是你希望我怎么帮你，问家长你希望怎么帮你，会这样说没事我不需要那就不用了，就是可能也不用说像很一定要很主动说啊来我帮你抱，我帮你抱他，那不需要。因为小朋友可能真的没有办法 handle 大人陌生人的抱，因为他可能是有特需，可能没有办法接触碰触这件事情，反而会让这件事情更加的恐怖。所以有时候一方面是热心啊，很热心啊，那你给他吃个饼干会不会不哭，给他做什么好谢谢 没关系可以谢谢，因为现在也不太敢乱给小朋友吃东西嘛，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不用用很冷漠或者是很论断说他可能这个妈妈这么不会教。这也不需要。对，
其实什么状况都有，那个妈妈
是
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可是孩子有各种情况，孩子他要表达他自己当时的感受，这谁也没有也没办法
是
操纵他呀。对呀，好有意思。好， 那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好了，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的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王信义医师 Dr. Amy Kwok、哦、那么Amy，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如何判断孩子的发育发展情况算不算迟缓呢？
嗯，对哦，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我们一般会有一些指标，大家可能家长会看到说，哎，好像是在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到发现跟其他孩子相比，说，哎，怎么他还不开口做一个参照？说那是不是女生比较快，男生比较慢啊什么的？那其实呢，其实在判断语言发育的一个进程的时候是有迹可循的，它是一个理性的一个发育里程碑。那我们一般会建议家长，就是如果是在台湾的话，那个台湾的这个儿童的手册里面会有写说不同的发育发展阶段应该要达到什么程度，然后那定期儿科医师会问有些这个沟通或是沟通能力啊社交能力这发育，他们会简单一个 checklist作为他们儿科的一个 check up 的时候问这些问题。那在美国的话，我们会推荐一个资源，就是那个 CDC， 它在CDC 它一直有出这个儿童这个 developmental milestone 这个 document。那如果说你们在那个我们的网站上留言，或我也可以很容易发送给大家哈，就是这个 CDC 最新的这个新的发育里程碑的一个整理，就是根据美国的孩子的，就是统计上来说，我们应该 expect。几岁或几个月应该到什么样的阶段？那这个包含的面向不只是说他什么时候发什么字，而是说他可能从刚开始他什么时候开始要笑，什么时候开始对人的沟通，对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眼神或者是面部会比较有兴趣。那所以我们一般说沟通能力发展其实是从出生三四个月开始，第一个他会不会笑这件事情就开始了，他会不会听到声音，会不会去跟眼睛，会不会就是头会不会转向声音，对于声音的敏感度其实从三个月多就开始有这样子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里程碑的东西。我们在我也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这个 CDC 它在2022年的时候出了一个新版的，2023年的时候出了一个新版的这个里程碑呢，它更面向更偏重在于说什么时候如果没有达到要注意，所以这个参考非常非常的简便，非常好。如果大家要整理一下的话，也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一般会有一个，就是18个月的时候啊，18个月的时候应该要会叫人，会叫爸爸妈妈，开始有些简单词汇量要够了，就是开始简单词汇量可能是10个词汇，爸爸妈妈就等于说是这个声音跟人要对上，声音跟物品开始要对上。对，一个简单的这样子一个至少一个就 cut off。对，然后但是像社交能力上来讲的话，就到18个月应该是要能够看着人说话，就是看着说话的人跟着这个眼神走，然后会能够识别这个陌生人啊跟亲近的人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差异。开始要怕生，如果不怕生其实是一个就不认生啊，不认生这件事情啊，很多人觉得这个很好，但其实不是，他认生这件事情表示他开始有些社交界限，他知道熟人跟陌生人的这个区隔，其实也是一个保护机制，是吧？嗯，
是啊。
对，然后那我们慢慢再往前推进的话，就说，就是听指令，就是 comprehension， 听就是理解能力的话，2岁2步骤，3岁3步骤，2个步骤，2岁的时候应该能够理解，就是帮我把拖鞋拿给妈咪，然后拖鞋拿过来，然后那个放在布旁边，两个指令，能够听两个指令。那3岁要至少能够3个指令，拖鞋拿过来放我旁边，然后去开灯，这个是3个指令。
嗯，是，
对，嗯，
那不是有人开玩笑说，这天下的老公们最怕太太给他超过1个指令吗？他们会顾不过来家买酱油，然后下班的时候去买一张乐透奖的奖券，然后再去转角的地方提一个什么东西回来，他就懵了。他说：“你可不可以一次只告诉我做一样事情？”
对，那这个还涉及到是记忆问题啊。这个我们刚刚说是当下马上给3个指令能够听得懂。如果你刚刚提到这个是在给你指令之后你要记得，这个是问题啊。记得才是问题，并不是听指令哈，是记得。 对，要是我也是会需要继续写下来，让我看，写下来再让我看简讯，是吧？对，对。然后，那我们一般会说，就是有一个，一般叫应该会不会说节点，是说到了3岁的时候，他的这个词汇量有没有到啊？就是词汇量到50，那这个词汇量50这件事情啊，是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一般在讲双语家庭，它的就是觉得好像双语的孩子好像讲话会比较慢，讲话讲不多，然后呢，就是好像比较慢，是不是我们不应该在小朋友小的时候用双语的环境跟他去养大一个孩子，因为怕他会 confuse 啊，这个词汇有这个词汇，那其实不是，我们其实在讲说我们在算这个句型数啊，这个词汇量的时候，其实是把他所有会的语言的词汇全部加在一起算，所以你可能觉得，哎，这个孩子怎么？讲双语，教他双语的环境之下呢，家里面又讲中文，在我们讲英文，导致他好像半吊子讲不出几个字。那你就把他英文跟中文全部加在一起，其实这数字就有道了。其实数量是有道的，就他的大脑的这个图书馆的那个存书的量，确实是符合他的年龄。因为存书，我们因为图书馆，我们想说建立一个建构语言架构，像是你要盖图书馆，一个书柜是中文书柜，一个书柜是英文书柜，书柜先盖起来。之后呢，慢慢放这个一本一本的书放上去。那可能如果你只有做中文书柜的话呢，你书柜盖完之后就全部都是放书，现在都是放书，对吧？所以你感觉好像这个一下子这个书柜上书很多。但是如果你要搭两个语言的话，就表示两个都有书，两个书柜都有书，但两个书柜书都不多。那你加起来是不是还是有够多本书就够了？图书馆的存书量还是一样，对吧？
是啊，
对，那所以这我们在讲说，其实那就是顺着提到说这个双语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本来要关注的不光只是 expression，因为很多时候家长看到的是他的表达能力，他的词汇，他的这个怎么都不开口，开口是不是开口不开口，他不用讲的，
因为
是
其
因为
实。
词汇量不够多，还是因为他就是不爱讲，还是就是他是有问题什么什么的，不开口。对，那其实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沟通发展，就是专家的角度来说，会关注的不只是开不开口这件事情，还要关注他的理解能力，跟他的社交的这个承受度，关注
他的情感的承
受度。
有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爱因斯坦小时候不是被判断为一个很笨的小孩吗？他到有人说3岁，有人说5岁，他还不会说话。那他的传记上也有各种写法啊，反正就是3、5岁之间他还不太会说话，然后。爱迪生不是他老师给他妈妈写了一封信说，你这个孩子是一个白痴，我们没有办法在学校教育他，所以你要把他带回家，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了。所以其实有一些特殊的孩子，他就是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是，
可是他们都说那个差别，为什么有些这样的孩子后来就一事无成，有些这样的孩子后来生活过得很美满，甚至于很有成就啊。其实跟这个父母的态度大有关系。爱迪生的妈妈告诉爱迪生说，你的老师说你是一个特别棒的孩子，要妈妈在家教你最好的东西。那完全没有告诉爱迪生他老师是这样批评他的。所以就像那个以武扬匡的妈妈，她孩子生下来没有双臂也没有双腿，就只有一个头跟躯干，那医生都不敢让他妈妈看这个孩子。可是这个妈妈终于在1个月以后，大家让他看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一看，他说的第一句话就说：“好可爱哦。”所以他就用爱把这个孩子养大了。所以后来以武扬匡满世界演讲，他就说：“我有今天是因为我有一个伟大的妈妈，一个可爱的妈妈。”他给了我无尽的支持和鼓励，所以其实就是让你们这些专家们来帮助父母啊，把孩子照顾得更好啊，教他更多的技能，让他开发他更多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千万就是说家长不要很自视的觉得孩子是有问题的，因为孩子可能是。有他自己的时间，有他自己的方式。不是有人说嘛，65岁大多数的人都退休了，可是人家川普、拜登他们70、80岁还在当总统呢，对不对？所以每个人时间都不一样。这一点我其实是多年来我是挺感慨的。我觉得不能把人压成平头的平等， 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其实都有它的独特性，就这些都是可以参考的很好的资讯，但是家长不需要焦虑，不需要好紧张，因为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路，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一件生活的情况，我们不把问题看作问题，问题就不是问题，那我们可能就大家都能过更愉快，压力更低，甚至于没有压力，只有 把事情因应了我们怎么做，这样更实际的处理方式可能会更好一些。
是，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发育评估这件事情怎么看待发育评估，像您刚刚说的对，就是说如果真的孩子还有自己 自己的情况，我们 用适合他的方式因材施教，这 是就是绝对是正确，不管任何孩子最好的方式都是因材施教，
是，
那对于特儿来说他们更需要因材施教。那评估的概念定义是什么呢？评估的目的啊，它其实就是为了能够让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施什么教，
是是，
让你知道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去引导他，
就一个重要的参考。
对，那如果不评估的话，你可能就以为用普通方式就可以，那反而会耽误。
对，
反而会耽误。
评估之后，如果有很健康的心态去把孩子教养长大，可能有更大的好处。
是是，对。那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如果在没有任何的处理方法之下，只有一个评估结果会非常焦虑，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操作。那为什么专业人士会要做评估？因为我只需要知道有现在情况，我才能够知道可以做什么。如果我有不同的方法，我有可能有好几种策略，好几种方法，好几种教学模式，那如果没评估的话，我可能不知道哪一个最适合他。
是啊，
嗯，对，所以确实还是需要评估才能够及时知道说，哦，因为孩子他在某方面跟人家不一样，某方面的这个获得的能力的速度比较慢，所以我们要及早发现之后，及早在这方面的曝光或是这方面的刺激要多一点，要比平常多一点，比另外一个孩子多一点，比老大多一点，或是比老二多一点。可能这个孩子在于社交的 social cue 的这个解读或是理解的话比较跟人家就是学起来比较慢的话，那我们要特别花时间跟他解释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不是假设他自己读懂，对吗？那或者说我们在做评估的时候发现他的表达能力比较弱，但是理解力很强，那可能是因为跟他互动的过程中呢，需要给他更多机会，给他时间，让他把他处理他的信息的接收能够给他多一点时间处理，把他处理成信息的发出。
是，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为什么用这个不是只是单纯有一个一刀切，哦，他现在是发育几分，这不是目的，目的是说我们要评估的是他不同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社交能力，或者这个口肌协调，这或是听力，或者是这个读写能力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几个方面分别在什么地方，那我们根据他的分别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强弱的地方，我们再给予一定的支持跟支援，这是目的，这是评估的目的。
是
对啊，所以很多人觉得评估是为了拿那个诊断，拿了一个标签，那我不想为了不想给孩子拿标签，所以我不评估，那其实反而有点本末倒置，因为如果你不评估，你怎么知道他哪里需要帮忙，或者哪里他需要其实已经够强了，其实可以先缓缓的把精力转移到更需要加强的地方，或者是他哪里比较强，我们可以适度的去引导他，让他这方面可以发展更多，去 compensate 他其他的比较弱的地方。
对对对，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能力的评估还是非常重要的，去定期的去定期去追踪。那像我们说很多人说那个考试的文化，说啊那是因为考试文化大家都被，但是考试文化的弊端是在于说把人变成数字，变成人变成一个排名，但是考试本身来作为知识点检核，作为能力检核还是非常重要
的，甚至作为一种学习的推动力。
对，没错没错，作为判断说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发展的也是发展的这个里程碑的判断，并不是为了是不是只是切说是不是正常还是异常，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他发展判断是说他到底哪些能力需要
加强，
那我们可以及时的给予。
是
对。然后那我刚刚提到说就是确实如果说就为什么刚开始在做这个线上的这个知识之前，我们首先开发工具判断能力，然后我们才有 做 mapping， 有 mapping 之后才能够就是你 GPS 定位自己在哪里之后才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往哪里走。那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发育评估这个角度的话大家可以理解。如果你那个 GPS 不开，你怎么知道你要到那个终点，但是你不知道你的起点在哪里，你怎么去终点？
是，
对，所以评估目的是为了开 GPS， 知道自己的目前现在起点在哪里而已，然后目的是为了往前走到终点。
是，
那每个终点确实不一样啊，可能每个孩子的终点他的目的可能有不同的目的性啊，可能是对父母亲来说我的终点是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就是更适应性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成长经历，那有些生活如何帮助他可以在某些部分他可以克服说他能够继续走主流的教育体制，或者是有些他其实是在这个特殊教育体制里面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算是他的重点。那其实这个是对于未来的这个期待值，其实就是大人对于孩子的一个期待值的重点，你是要也是要根据孩子的情况去定义这个重点站在哪里。
对对，还有就是我一直想提醒听众朋友，有些朋友有这个需要的话，其实真的焦虑是没有帮助的，所以
对，
不要把焦点放在焦虑，而要把焦点放在对对 对,
对，
怎么样把这个情况做得更美满、更好、更愉快？是。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多元教养，好不好？
好呀。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就现在美国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很多小朋友他们在学校被评估出来说是需要 SLP， 需要这个语聊支持。那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在现有的这个班级制度下，他们可能因为文化，可能因为不同原因，他没有办法好好跟上现有的学习环境。然后所以呢，就说啊，他因为英文不好，还是不知道是因为英文不好，还是因为他能力他的发育发展没到，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在班级上很好的去吸收，所以学校推荐特殊资源，推荐他定期去，不管是 ESL 或者是 SLP 或者语聊师的治疗或什么的。那很多时候这样子，家长就反而会反过来给自己孩子贴标签，说哇，孩子一定是发育发展有问题什么什么的。那我觉得其实不是，回到刚刚提的主题啊，就说从学校的角度，他的目的是希望孩子能够跟上学习，所以他会针对不管任何情况没有办法跟上学习的孩子，可能是因为双语关系，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他们会提供额外的这个资源，就是 resource center 的东西，对吗？那特别帮孩子定义就是一些 IEP 啊，帮孩子定义去申请一些额外的这个
个人教育计划，
个人教育资源，个人教育计划，或者是这个人的一个教育资源的一些安排。那目的呢，就是他们对学校的角度来说，他是希望孩子能够最终是回归到正常的班级生活。那不代表孩子是真的是有严重的发育落后啊，就是测出来他英文能力跟别人很不一样，就是因为他的大脑不好，那不是。像我刚刚说的，因为很多时候在双语家庭里面，我们要看的是综合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很努力的希望也帮孩子搭建这个中文的这个书架书柜，对吗？我们希望他能够保留这个中文的这个书柜，那所以他不能够像，所以不能够在刚开始的时候不能 expect 他的书柜上的书会要跟只有英文的书柜的人一样多，这个是心态上面是要先放平衡的，这个家长很多时候家长要先放平衡的。但是你要知道做这件事情一旦有两个书柜的时候呢，它的好处非常非常的大。
对，
你想象我们说从单语语言环境生长之后变成中学以上大学才想要学第二外语，这个时候呢，这个书架上就是一个书架上满满的都是书，然后另外一个就要开始从木板开始打起，一个不小心就搭成第一个书的样子，第一个书架的样子啊，这个要我第二语言它的语法结构句型其实那个高矮胖瘦是不一样的，说的高矮胖瘦要求不一样，但是呢因为我只会盖，我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在修修补补的就是这个高高长长的这个大书柜，我不会盖一个六角形书柜，所以呢常常会就会有一个困扰，就六角形书为了要参考，那我就参考原本那个高的长方形的大书柜，然后想试图的把那个书小小看尖尖看，然后把它塞到这个六角形书柜里面，所以就是 学第二外语的吃力就在这里。我们常常会要拿第一个书柜做参考，然后想要设计第二个书柜，重新搭建，重新放书，重新，然后呢，很多时候的这个调整就是把第一个书柜上的书拿下来，想要切成像另外一个书柜的形状塞进去。这个是学第二外语的时候的困境。但是如果你的刚开始双语的家庭，在刚开始就已经帮助孩子建立多个语言的这个基础根基，语法曝光的话呢，他以后真的要再往上搭，只是放书的问题，那就简单了。我只是缺书嘛，柜子已经有了，那其实就简单一点。
是，是，
对，对，那就这个图书馆这个比喻，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比喻的真好，嗯，
好理解。对，那回到那我们就想到说这个沟通能力啊，就一个是放书，一个是取书，对吗？很多时候呢，就是有时候是小朋友这个表达能力不好，就是怎么吐不出书来嘞，怎么没有书吐出来。一个是确实有书的是出不来，口不够大呀，没有太多机会啊，没有太多机会吧让他吐书出来。另外一个是呢，输入的不够，放的东西不够多。那这个其实啊，很多时候现在这个阶段的这个发育发展的这个生活状态来说的话，很多时候是输入的不够，大人的输入，大人跟孩子互动的输入不够的情况下呢，他就没有东西可以吐出来。然后呢，大人就是人跟人之间互动啊，就是语言他要是用才会活，沟通是要人跟人之间有情感交流，有资讯交流，这个东西才叫真正沟通，要不然只是单向输入。那在输入之后呢，也没有办法出去，因为不知道怎么用。对，那但我们在讲说那个为了帮助孩子双语建立双语能力啊，或建立基本的这个语言能力，很多小的时候是那给他看影片、看电视啊，看那个点字笔啊什么的，这样子的，就是有东西跟他讲就好了。但是呢，忘记了我们要让东西能够输出的话，要有人去问他问题，让他把东西输出。所以还是需要有人互动的，还是需要人互动才是真正的双向，让他这个信息能够顺利的进去之后处理，然后再出来，这才是真的达到这个资讯这个语言这个资讯能够变成一个灵活的东西，不然只是单向的一个声音输入，其实它的真正的用法呀，这其实是不完全的、不完整的。对，那所以我们在讲说，不管是就是双语的这个语言教学，双语的这个环境里面嘛，为什么在家里面讲一个语言，然后讲小朋友学会比较快？就是因为呢，家里面家人是利用家人之间的羁绊，让他愿意去用这个语言。如果是其他的环境，用就是哪一个方用哪一种语言，哪一种沟通方式越方便的，小朋友就会选择那个方式去沟通。如果在家里面呢，用哭闹比较方便，那就哭闹就好了。如果在家里面，如果用笔的，用哼哼的，然后用眼神，就自然有人送饭，自然有人送东西过来，自然有人叫，把出他的所有的需求都满足的话呢，他就不需要主动口头表达，他只要会听就好了。
嗯，
谁听谁拱，就是因为他不需要讲。
嗯，
对，如果他不需要透过讲提出他的诉求，
嗯，
就被满足的话，那为什么要练习讲呢？
是啊。
对对，如果所以就变成是大人要装笨，然后装笨说我教你懂，那你跟我说你要哪一个，装笨，然后最故意出错，然后故意等，然后让孩子愿意把这个东西用口头讲出来的，用笔出来的，用讲出来的，才能够达到这个需求，达到满足。那这样子的话才会真的是练到一个语言。对，那在学校有大量的机会，因为学校老师就说，大家要学东西啊，然后你要输出什么，你要完成作业啊，然后你要一起跟大家讨论什么，有大量的输出的机会，所以英文的累积很快，因为学校需要用到，他需要表达，不表达的话你老师不会让你跟其他小朋友，就是不会让你不表达，因为你要交作业，对吧？
是啊。
但在家里面呢，不一定啊，家里面可能大人太习惯小朋友的作息，太习惯，太知道他的需要，我很知道我孩子需要，他不用讲我就知道。很多家长很自豪哦，他不用讲我就知道，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他要干嘛，我早就把他摸透了。这个其实反而害了孩子，因为他不需要表达，图书馆不需要有门，不用取书。
就是当他没有这样的表达习惯，那他在外面也就不怎么表达。嗯，
对， 对，那所以就是说，如果真的要帮助孩子的语言，某一个语言的能力的话呢，应该是用沟通的，就是不要用单向给他看电视啊什么的，应该是要用说的。比如说，可能对大人要辛苦一点啊，坚持等一下，坚持让他选择，坚持让他说，坚持让他用中文说。
还有一件事情好重要啊，就是孩子其实都好聪明的，父母是想把他推给专业人士，然后自己落得轻松，还是说父母是真正真心的关心孩子，想跟孩子花时间跟孩子相处啊？孩子都知道，像我以前有一个小朋友，他跟我说，他说，就我有一个家教学生，他跟我说，我妈根本就没有在听，她只是假装她在听，他们都知道，就有一种心电感应啊。所以今天好，谢谢王医师啊，给我们大家一些很好的提醒。其实我们全家人之间怎么样能够相亲相爱的互动啊，在这些王医师的谈话里面都可以得到一些灵感。真的好，谢谢您，非常非常感谢。
对，谢谢让我这个机会分享啊，就是很多时候我在有孩子之前就在这个领域，然后是就在这个社会期，然后我们也是有孩子之前跟之后的一些感受、一些领悟，当然是有很大的不同。那说也是刚开始是从一个专业角度去想这件事，后来慢慢的从一个家庭的角度、从个人的角度去思考、探索，到底怎么样的方式可以更能够帮助孩子能够愿意去表达自己。那所以我们家现在是自己家里面，现在连2岁、5岁两个孩子，他们都是 fluent， 根据他们的年龄段的流畅哈，他们年龄段可以进行的流畅度是三种语言，英文、国语跟广东话三种语言的流畅。然后这个是依附在有这个语言的人跟他讲话，然后他为了跟这个语言的人沟通，为了跟爷爷妈妈沟通用广东话，所以呢愿意就是认真的用广东沟通间发生事情，为了跟妈妈沟通用认真的用英文，认真的用语跟妈妈沟通。
是是是，很棒。
嗯，
好，非常非常谢谢王医师，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那么感谢您带了这么好的讯息来跟大家分享，谢谢您。
是，谢谢，谢谢听众。